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逢星期六星期天播出的真道分解。逢星期六星期天呢，我们请来了罗文辉老师帮我们呢去讲读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那么他在节目当中会提到一些的研习题，如果弟兄姊妹回应五题以上的研习题，我们会在每个月呢挑出三位回应的最好的送出这一本诗篇。现在把时间交给罗文辉老师，让他来为我们讲解诗篇五十九篇。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罗文辉又在这里和你见面了。今天呢，我们继续看诗篇的第五十九篇。诗篇第五十九篇，扫罗王啊，他害怕也憎恨大卫到了一个难以抑制的地步，终于呢下令要杀他的女婿。扫罗王曾经两次想亲自下手，又密谋在大卫的家的床上杀害他，但是大卫的妻子让他从窗户逃走了。在行动之前呢，扫罗先派人窥探大卫的行踪，所以大卫写了这篇诗，求神给他帮助。本篇的焦点在于神这位拯救者和审判官。请注意，大卫在第九和十七节重复了信仰宣言，大卫等候观看神的作为，然后歌颂神的慈爱。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九节，诗篇五十九篇第一节到第九节，题目是神是拯救者。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用这金狮交与令长，调用休要毁坏。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耶和华，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愆。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求你兴起鉴察帮助我。万军之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兴起惩治万邦，不要怜悯行诡诈的恶人。他们晚上转回叫好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口中喷吐恶言，嘴里有刀，他们说有谁听见？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你要嗤笑万邦。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刚才我念的是诗篇五十九篇第一节到第九节，题目是神是拯救者。神的子民每一次遇险和受试探的时候，都可以向神祈求，因为神听我们的祷告。把我安置在高处，就是保护我的意思，因为大卫以神作为他的山寨和高台。不过呢，大卫没有以祷告取代行动，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米甲的警告和及时行动救了大卫的性命。米甲呢，把神像放在床上，使她的丈夫有更多时间逃到拉玛找撒母耳。但是应允祷告和统筹这次逃亡的是神。神明白我们的心思意念，神知道扫罗的人控告大卫的话是不实的。大卫是无辜的，大卫并不是一个叛徒，但扫罗呢，需要追捕他的借口。 大卫屡次求神兴起，仿佛神都在睡觉似的。我们遭遇极大的危险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神必须立刻就帮助我们，而且行动呢要尽快就好。神看见听见我们的仇敌，神知道他们所说的所做的一切。大卫称神为耶和华，就是立约的神，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大卫是以色列被告的王，是神与百姓所立的约之子，他绝对有权利寻求神的帮助。耶和华是万军的神，能打败任何抵挡他旨意的人。既然眼前的问题是扫罗和他的手下，那么大卫所说的万邦是指谁呢？以色列四围的诸国对他们的世仇一直都是虎视眈眈，而扫罗的施政呢，使他们更容易下手啊。扫罗一心要除掉大卫，以致荒废了君王的职分，大大的削弱了国力。大卫是神所告立的王，扫罗对他的攻击正合外邦的国家的心意啊。大卫跟扫罗不同，他了解以色列在列国之间独特的地位，想致力保护这个地位。大卫非常生动的刻画出这个扫罗手下的行为，显示出他是多么的鄙视他们。他们不过是绕行，是叫吼的狗，口中喷吐恶言，在城里垃圾堆里面翻找食物。犹太人一般把外邦人称为狗。最后呢，作为我们的拯救者，神为我们辩护。狗绕行叫吼，但神呢却在嗤笑啊。有人正在窥探大卫，但是大卫却仰望神的作为。神是他的力量和避难所，他没有理由感到害怕的。好，我们再看第十节到十七节，题目是审，神是审判者，神是审判者。第十节到第十七节，诗篇五十九篇。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神要叫我看见我仇敌遭报，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民忘记。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因他们口中的罪和嘴里的言语，并咒骂虚谎的话，愿他们在骄傲之中被缠住了。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以致归于无有，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到了晚上，任凭他们转回，任凭他们叫吼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歌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那刚才我为你念出的是诗篇第五十九篇第十节到十七节，题目就是神是审判者。神呢，不仅是保守大卫，也会对付大卫的敌人。如果你觉得大卫的要求似乎很残忍啊，不合乎这个圣经的这个精神，不合乎基督徒的精神，那么你不要忘记，以色列的未来，大卫这个被拣选的家族的未来正危在旦夕啊。那这并不是大卫个人的征战，所以他为自己与敌人作战祈求神。当我们面对敌人和作战的时候，神总是走在我们前头，神的慈爱就在大卫的前面，为他预备胜利的道路。就好像当初大卫杀死巨人歌利亚，同样的，神也为我们作战，分散敌人，叫他们四散而没办法继续的攻击。神是我们的盾牌，无论什么征战都能保护我们。但在这儿呢， 我们必须懂得区分啊。大卫愿意神打击外邦国家，彰显神的大能，因为在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的面前呢，神的胜利就是一个见证。但是呢，他求神不要以迅速的审判方式击杀扫罗和他的手下，而是呢，让他们自己的罪来逐步的对付消灭他们。对于以色列民来说，这是一个强烈的见证和警告，不然的话呢，他们就没办法学到这个功课了。神的胜利使他伟大的名得荣耀，他的名被显为大，直到地极。最后呢，神赐给我们一首歌，即使还没有得胜，我们还是可以歌颂他的属性和作为的。夜间的险境总是不好受，但是我们有他早晨的慈爱，因为他的慈爱和怜悯每个早晨都是新的。这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的经文。好了，下面我们继续看诗篇第六十篇。诗篇第六十篇，根据题字呢，诗篇六十篇是关于撒母耳记下8章1-14，10章6-18，历代至上18章1-13，还有19章6-19所记载的事情。大卫那个时候正节节胜利，扬名于当时。当他在北面跟亚兰人交战的时候，以东人从南面呢攻打以色列，造成严重的破坏。后来大卫派这个约押带领部分军队南下，约押和亚比帅呢就在死海的南面的这个岩谷啊打败了以东。大卫应该是在听见以东入侵的消息之后呢不久就写下了这篇诗。但是这首诗表现出一种信靠的态度，很有把握的神会使以色列得胜的，而神也的确是这么做。音乐指示是为正的百合花，为正的百合花。好，我们先来看1-5，诗篇六十篇1-5，题目是丢弃困苦的百姓。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押转回在岩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那时大卫作这金诗，叫人学习，交与令长，调用为正的百合花。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你把生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第5节，请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刚才我念的是诗篇六十篇1-5，题目是丢弃困苦的百姓。复数的代词表示说，大卫代表那些感到被神遗弃的以色列人向神求，向神说话。以东最初的胜利对以色列的打击，就好像大水冲破有裂口的堤坝一样，或者呢，好像地震摇动整个国家。百姓仿佛是醉酒的人，神志不清的东倒西歪。大卫认为以色列的战败就表示神拒绝他的百姓，但是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呐，他没有放弃，而是呢扬起神的升旗，把百姓招聚到神的面前。大卫知道以色列是神自己的百姓，他们敬畏神，也是神所亲爱的。神曾经与他们立约，应许帮助他们战胜敌人。在大卫的心里， 信心已经战胜了恐惧了。好，再看第六节到第八节，题目是鼓励得胜的信息。六节到八节，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事件，丈量舒歌谷，基列是我的，马拿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杖，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腓力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这是诗篇六十篇六节到八节，题目是鼓励得胜的信息。那我们不知道大卫怎样从神得到这段话，但是他立刻就相信了，而且把它传给百姓。这段话形容耶和华是战士，打败了迦南地的诸国，把地分给百姓。事件位于约旦河以西，是以法莲的一个主要城市，与约旦河东岸的舒哥相对啊。而基列和马拿西半个支派呢，则位于约旦河的东边。先祖雅各曾经在舒哥和事件住过。以法莲是个很强大的支派，被召出来保卫以色列。犹大被拣选为王室的支派，带着权杖。神把地赐给百姓，不是叫他们把地啊被敌人夺去。神以鄙视的语气向攻击以色列的敌人说话，因为以东和摩押呢都是以狂傲著称的。在神的眼中呢，摩押不过像一个清洗脏脚的盆子，而以东呢就像一个清洗脏鞋子的仆人。至于以色列长期的敌人腓力士人呢，神要因战胜他们而欢呼啊。大卫以信心支取这些应许，派出部分军队由约押和亚比筛带领南下与以东作战。后来大卫也加入了这场战争，得到了大胜利。两面作战并不容易啊，但神却让他们得胜了。我们继续看第九节到十二节，题目是帮助可靠的神。九节到十二节，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大卫迫切地祈求神按照他的话，使他所亲爱的百姓战胜敌人，而神应允了。大卫清楚地表示，他不要看过去的败仗，他是那种向前看而且信靠神的领袖。坚固城可能是以东的首都比特拉，或者称为希拉。大卫不认为一次的挫败代表着全盘的失败，他因为多次的胜利而扬名当时，也许他需要这一次挫败使他更谦卑，更亲近神。大卫并不依靠自己能干的官员或者英勇的军兵，他是完全的信靠神，神看重他的信心。仇敌即将全军覆没，被践踏在地，以色列必会得胜。以色列在神真理的升旗下重整旗鼓，神就是使他们得胜的神。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希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这是民数记第24章18节的经文。好，暂时谈到这里，我们现在看看两道研习题。这是啊，归纳诗篇59篇和60篇而来的两道研习题，请你把答案寄过来给我，我就会把这本书啊，《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呢送给你。 第一道题目是这么说的，信徒信靠神就可以脱离恶人的手吗？如果可以的话，你又如何解释为什么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信徒死在恶人的手中呢？他们的死亡有什么意义呢？题目是，信徒信靠神就可以脱离恶人的手吗？如果可以的话，你又怎么去解释为什么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信徒死在恶人的手中呢？他们的死有什么意义呢？好，这是第一道题目。第二个题目是这样的，为什么信徒不可能长久的生活在失败里面呢？我们可以怎样在生活中应用诗篇60篇第12节呢？我们再来看看诗篇60篇的第12节是这么说的，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我再重复整个题目，为什么信徒不可能长久的生活在失败中呢？我们可以怎样在生活中应用诗篇60篇12节呢？那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你可以把答案寄到我们电台，写给我罗文辉收。那记得也要把你自己的姓名、你的地址啊、邮政编码告诉我，我才可以把《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送给你。好，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我们开始看诗篇第61篇。诗篇第61篇这篇诗呢，是大卫在危难当中写的。大卫多次遭遇危险，但是从内容看呢，最有可能是在亚沙龙叛变的时期啊，也就是在撒母耳记下15章到18章那段时期而写的。大卫在祷告中提到他的敌人啊，提到性命的安全和王位的保障等等。诗篇61篇呢，以大卫不安的呼求开头，却以他向神的歌颂做结束。我们先来看诗篇61篇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一节到四节，题目是求你听我，就是向神的呼求。大卫的诗交与令长，用丝弦的乐器。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刚才我念的是诗篇61篇第一节到第四节，题目是求你听我，向神的呼求。大卫的呼求是紧急的，因为他没办法承受所发生的事，他在压力底下心里发昏啊。他肯定不是处于地极，但是呢，这是他的感觉，因为他远离了家，远离了神的圣所。他是形容一种属灵的地理啊，他需要在这一次遭遇中知道神的同在。把神比作磐石，在大卫的作品中是常见的。大卫没办法靠自己爬上更高的地方，他需要神帮助他，支撑他。我们呢，永远不会离开太远，或者像约拿的情况掉到太深的一个没办法向神祷告的那个地方。大卫在回顾他一生的时候得到安慰，因为他想到神从来没有在任何危难中失过信，神如今也不会失信于他。对大卫来说，神的家就是会幕，是神荣耀所在之处。大卫渴望回到耶路撒冷敬拜神。翅膀大概是指在至圣所里面施恩座上遮盖着约柜的基路伯。大卫他不是祭司，所以不能进入至圣所，但是呢，他可以住在神里面，以神为避难所。神的翅膀就在大卫所在之处保护他，所以他不需要有自己的翅膀远走高飞。 第四节的永远就是终身的意思。好，我们现在继续看第五节到第八节，诗篇六十一篇五节到八节。你听了我，就是对神的信心。圣经说，你要加天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这是诗篇六十一篇五节到八节，题目是你听了我，这是对神的信心。大卫做王之后，向神和百姓许了一些愿，他愿意遵守他的诺言。他在旷野流亡期间，虽然躲避着扫罗，但是他仍然顺服神，一定要牧养这个国家。既然那些年来神一直都看顾大卫，把王位赐给他，那么现在又怎么会让他恶毒的儿子来取代他呢？他的王位是神所给他的产业，正如以色列地是神的百姓的产业一样。他在六节到七节的祈求涉及到神与大卫之间的这个恩约，神应许赐大卫永远的宝座和永远的王朝，这个应许后来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大卫所关心的不是自己或者家族的名声，而是以色列的将来和神伟大的救赎计划。当时他自己的王位正危在旦夕，但是呢，他深信神会守约的，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这个意思就是说，愿大卫王寿满天年呢，一生有神慈爱和诚实的保护。但是对于今天的信徒来说，意思就是愿耶稣基督永远为王，荣耀的宝座是稳固的，因为神已经使他的王坚立在锡安圣山上。所以啊，让我们学习大卫的榜样，信靠神，向他祈求，天天的顺服他，歌颂他。好，有两道研习题啊，现在为你读出来。第一道是这么说的，大卫祷告说，求你听我的呼求。你有什么紧急的祈求希望神垂听呢？你自己有什么紧急的祈求希望神垂听呢？第二个研习题是，大卫渴望有神的同在，你的生活应该如何反映出神一直与你同在这个真理呢？大卫渴望有神的同在，你的生活应该怎样反映出神一直与你同在这个真理呢？好，如果你把答案寄过来给我罗文辉收，同时呢，把你自己的姓名、地址、邮政编码也告诉我，我就会把《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送给你作为礼物。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了，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谢谢罗老师，欢迎弟兄姊妹来信。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真道 HR， 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愿主祝福你，再会。
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生命无法重来，人是生一辈子不留白，上帝命令世人有方向，上帝话语赐给人盼望。